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感觉到自己被冷落。给我一段时间，没有人曾经爱过，再一次体会寂寞。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是一位老朋友返场，是这个温医生，他在之前来过节目两三次，我们来一起聊这个他的创业经历，还有他为什么从医生转去做这个英语辅导老师。那么最近呢，我是有感于这个考研大军啊，非常的火热，所以又想找温医生来聊一聊，而且他已经有又多了两年的这个应战经历，所以说经验又丰富了不少，所以我们来欢迎一下温医生。
大家好啊，我是温医生啊，很高兴跟大家再次见面。
对，然后其实你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对啊，为什么你是医生，然后现在是其实应该叫温老师了，对，医生已经是过去式了。对，
怎么说呢，医生是个背后的隐藏身份了、啊、现在是主要呢就是现在专注于就是辅导同学们啊，主要是考研雅思成人英语这块的辅导、也是每天都在收获同学们的一些正向的反馈，那么我也很开心的去埋头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每天主要内容就是上课。
所以其实是一个一对一的线上辅导的状态。
对。
所以你现在手头大概带了多少个学生？
现在正在运行的学生将近50人。
嗯，
就是正在运行的，比如说有一同学可能在不断的接课。那么其实这个工作量还是挺大的。所以小曹是很清楚，我每天可能都忙于上课。
对，两个手机经常那个，而且好像又要做客服，又要这个上课一样。
对，又要应对一些咨询啊，一同学过来咨询很多。然后同时呢，要把时间安排好啊，给各个同学来去上课，然后要去匹配各个同学的时间，跟他们协调好。
那其实我还想问的问题就是说，比如你这个学生里面有多少人是考研英语的需求，还有什么其他需求吗？
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有大部分吧，就是一半以上的同学呢是考研的同学，然后有一部分同学是雅思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成年之后学英语学口语，就是成人口语这一块，那么甚至还带有很多海外的同学，是我们的六大洲啊，除了南极洲没有同学，其他的大洲都有同学。
考研的比例占多少？
50%-60%这样子，60%。
所以其实考研的这个人群是你的主要的学生的部分。
没错，因为实在是现在考研的同学需求太大了。因为太卷了。所以没有办法，因为以前呢，可能过去十几二十年前那时候，可能随便考考，过了线30-40分就有学上，但是现在不考个60-70分、70-80分，啊，就很难竞争，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么残酷。
对，我其实查了一下那个历年考研人数的数据啊，22年是457万，然后21年其实只有377万，然后20年大概是341万。2019年是290万，2018年是238万，也就是说我们用了5年时间，几乎快翻番了，从238万变成了457万。所以说，而且大家我们在平时的这个舆论过，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日常话题中都发现说，哦，考研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选项。在我上学的那时候，其实考研我觉得是一部分人的选择吧，甚至是少一部分人的选择。后面好像就变成了大家先问你考不考研，
它成了个刚需了。就是很多同学进入大学之后首先要考虑另一个问题。
所以我作为一个没有读过研究生也没有考过研的人，我其实很想知道就是说考研的这个基本盘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山东人，你是河南人嘛，我们这个就是在张雪峰老师嘴里，这个是两个考研大省。
对，
你说山东人猛不猛，对吧？你考得过山东人，考得过河南人吗？对吧？
是。
因为当然我们其实是人又多，但是好学校又少，所以其实大家都想出去。
我们
山东有一个学校叫这个曲阜师范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它是一个考研名校。就那里面说考研人数占到92%以上。就说这个里面90%的学生是要考研的，
是是是，像很多同学大一的时候进去就开始着手考研。
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里面分成两种，一种就是说他可能 一上本科他就决定要考研，因为他觉得可能要转专业，或者说要换个学校，或者说他就是怎么，总之他的重点会投入到下一个阶段，而放战略性的放弃这个本科这个阶段。但还有一类人，其实是他也享受了本科，也学了一些专业，但是他好像到了大三大四，他觉得说好像考研是一条跟工作平行的道路，他就去读研究生了。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有一同学呢，就是，怎么说呢？你要说他放弃了本科嘛，他本科阶段可能无比充实，对吧？他一直在去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啊，为考研做准备，对吧？就是把所谓的传说中的把大学过程高中高三生活，天天背着小书包去上自习啊，这样的情况现在是越来越多。的确，虽然我的大学生活是很丰富多彩的，又是话剧社，然后又是足球队，但是最终我还是也是考研了，最终我也是在最后一年的时候啊，就果断的加入了考研大军。
当时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肯定，因为我是学我的专业是医学嘛，
学医肯定是要
必须的啊，那必须考研，所以这个华山一条路，所以就很快。然后，但是对于我而言呢，就是我观察到的，其实不只是这种情况，对，那有些同学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未来的发展路线啊，这种路径啊，都已经设计好了，比如说有来自父母的指导，对吧？哎，你比如说在本科阶段，我当时也有同学已经准备好了出国读研。在考 GRE 啊，这种都有。那么你像那个有同学呢，他是你比如说学习成绩还比较好，然后呢他这个在这个学习的这种惯性下，对吧，每年拿奖学金，能够顺利的保研，如果不能够挤上保研呢，那么努力就能顺利考上一个研究生，那么这样的话对很多同学来说其实是一个舒适区。他因为他能够按照这个学习的这个惯性继续往前走，延迟2到3年的时间去就业，对吧？因为现在就业环境很残酷，还有呢，就是有同学，会有一些科研和学术方面的一些理想，他想，肯定是要继续读硕读博，这样，
所以你的学生主要是哪一类呢？是早就有考研计划的，还是说临时要考研？
其实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我带的学生天南海北啊，就是什么样的基础的情况，什么样的目标啊，也都有。有高分的目标的，比如冲80分的，70-80分的同学，也有就是想，哎，我就想过线就行啊，我就只差过线了。尤其是他可能专业课不错，专业课没什么问题，就要解决英语问题，而这个英语问题可能是困扰他很多年的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而这类同学啊，一般来说呢，坦白讲呢，就是一般来说基础稍薄弱的同学才会去寻求一对一的老师的辅导。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基础已经薄弱到没有办法通过自学录播课和网课来去学习了，他会觉得普遍反应是比较吃力。
其实我还单独去看了一下就考研哪些科目，因为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隔行如隔山啊，就是如果没考过研的你就真的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我之前最早知道这个考研很卷，是因为我当时看那个我的 B 站弹幕有人说刚二战回来，我说我们那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是已经胜利70多年了，怎么还二战刚回来？一看说人家是考研二战。后来我就在微博连麦的时候，我连过那个徐涛啊，也是一个知名的考研辅导老师，也连过张雪峰。
哇塞，太牛了！
徐涛是政治，他学历史的嘛，他就是政治辅导很厉害。然后张雪峰就更不用说了，他在选专业和给出一些这种考研建议上是非常非常
对。
所以其实我去看了一下他们的讲法，就是说考研这四个科目啊，其实是各有千秋，对吧？有的时候按照张雪峰老师的说法，这个政治基本上就是也拉不开什么分数，就基本上是一个你想考低很难，想考高也很难。
的确，就是它是个中文的东西，对吧？
而且不用太早提前准备。
的确，
太早准备也会忘。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同学考各种各样的分数，有些同学可能你要说他是天赋好，我觉得有些同学的确是在政治方面有天赋的，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比如复习半个月之前从来没搞， 啊，最终考八十多分。
那爷爷是老红军，
有可能熏陶的。
那然后说专业课其实是可以拉开分数的，当然这个要跟每个专业的不同是有很大
的
区别的。
具体情况。
然后就说英语是一个特别容易成为一个坎儿的一个东西，就是要卡死一帮人。
的确，你这专业课未必能卡住同学，但是英语就能卡住。为什么呢？因为专业课呢，大学四年可能一直在学，而且呢，专业课毕竟是中文嘛，对吧？你怎么着，对吧？努努力，能不说及格了，其实及格，大部分同学考研的同学，专业课都150分满分，都能考100多分，甚至考120多分、130多分，但是唯独就英语100分，可能那个30-40分的线都很难过，
他这个英语这一科叫外国语考试，其实主要就只考英语，
主要是英语
啊，主要是英语，也有，
但是有一些跟比如说小语种有相关
的，他考
的
是别的语，
会去考小语种。
才知道原来英语的这个线其实是浮动的，就是或者说就是它的那个录取，就是跟每个你的专业，甚至跟学校都有关系。
是，
说有34个学校是可以自主划线的。
对对
啊，这个很神奇啊，这个跟高考就完全不太一样。
对的，这个的话就是有时候还跟扎堆有关。
嗯，
比如很多同学报一个热门专业，对吧？大家都想进来。那只能是择优录取。
所以就用英语这个来卡一些人。
英语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作用吧。
嗯，
虽然说没有专门把它拎出来去卡别人。但是的确。就是你可以看最终录取的同学，总分考400多分，对吧？380、389这种啊同学，然后英语一般肯定是有70分以上的，70-80分的，虽然80分比较少，能很难考，但是基本盘，就是你很难看到一个总分有很高的同学，英语是考50-60分，很少，所以最后就是不仅是总分，那么总分分配下来就是各个其中分支。对，那么英语是其中一个重要分支。
所以是300分的专业课，然后100分政治，100分英语。
对。
然后这个英语其实它是有一个，就是说它是各科都有一个线，是吧？就是说
不同的学院
啊，
会在就是比如说考了初试之后，复试了，对吧？不同的学院它会画不同的线出来。
比如说，如果我就专业课特好，但我英语拉垮，但是人家那有一线，我就是过不了的。
对，如果是万一是国家线给你拉一下，那么那你就肯定没机会了，你可能要去调剂，你看看 A 区如果过不了呢，看 B 区能不能，如果 B 区的线也没过，那就没有机会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你 OK 你国家线都过了，但是呢那个学校很牛逼，很热门，然后那个专业很热门，然后给你拉一条线，你比如说这个英语必须50分以上，甚至55分必须60分以上，对吧，甚至更高也有的，拉条线，那么同学就被筛下去了。那么怎么去拉这个线的呢？其实它是通过大数据的，就是它根据报录比的，然后排名，差额复试嘛，比如说1:1.2，
所以它就是要拉到那个
才能够把1:2的这个人拉出来，否则放进去的人太多了。
哦，所以说其实这个考研跟高考比起来，相当于高考它是规则更直接一点，
简单一点。
对，考研其实是更多的筛选的这个结构在里面。
是的，
而且那你就说到这个考，我当时看到考研英语这个分数的时候，我还在纳闷，我说100分满分，难道大家就是说考得好不就应该是80-90分吗？怎么说还有考50-60分呢？甚至有的分数线低到了30几分。
对，你比如说体育类的、艺术类的、设计类的，很多就工商管理联考啊，30几分就可以。
后来我发现是因为考研英语比较难。就说真的不是说它只是一个基本能力的考试，
没错，它主要分为两种，一个是考研英语1和2，那么一的话它是最难的，它难度是超过6级的，虽然是没有听力和口语的考试啊，但是这个书面英语足以就是啊那个阅读的长难句啊，各种单词词汇量的要求啊，足以难住很多人，然后考研英语2呢相对简单一点，艺术类、设计类、体育类和工商管理联考这种。就是比如说我工作很多年了，我现在40多岁了，我有几十年的工作经验，我要考个 MBA。那么国家在2017年的时候开始
，MBA 也要考研是吗？
现在都要联考了。
哦，
国家才2017年开始新的法规出台，然后呢，把以前的所谓的水硕士啊，在职硕士对吧？我交点钱，我找点人，我就可以水一个硕士文凭，在职的现在不存在了。现在水不了了。现在必须参加统考。就是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以前叫在职嘛，他现在都是纳入统一管理，统一考试，
但是有了一个弹性，就是说如果你可能就是说没法那么卷，就稍微简单一点是吗？
对，所以这分一和二，
嗯，
两种卷子的类型，
嗯，
那么二呢，就是大概难度在四级上面一点，或者跟四级差不多，
嗯
啊，但是比六级要简单一些，
嗯，
那么二呢，就是就是适合于这类的，就是考试，
嗯嗯，
那么但是呢，就是即便是这样，这个难度，那每年我们全国的高校里面多少同学最终过不了四级，对吧？
嗯，
依然是就是拦在大家面前，
嗯。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考试本身它的目的跟以前的初高中甚至跟四六级就不一样了，
嗯，
它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出能够准确的理解外国文献里面的内容信息的、
嗯嗯、它其实是个 学术能力的一个标配，
研究生研究生对吧，还是要搞研究、
嗯、
所以没有办法、
嗯、
这个考试设计出来就是为了把就是能够仔细的把文章中的意思提取出来，然后准确的啊、躲过各种各样的沟沟坎坎和挖的坑、
嗯、
然后把正确答案选出来的，这样的
就是说它可能就不是一个日常使用标准，它就是一个研究，
完全不是、
就是、要不然要为什么要搞那么多长难句，对吧？
可以说完全不是日常的、
嗯、
跟普通的那种基础英语啊口语啊、
嗯、
都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它其实也是一门专业课，只不过就是它是大家都需要的一个，
对，
嗯，
对，我觉得你这一点就是特别启发我进一步去帮大家解释啊，它其实就是可以说一门新的学科了，
嗯 嗯, 嗯，
就不能以往的看着英语的方
式，英语好，对，比如说有人说我 哎呀我从小英语就挺好的，但其实你考完英语也可能拉垮。
没错，我跟你说、
嗯、
我就碰到一个同学是什么，就是他说哎老师，就是二战同学今年找到我，哎老师我基础挺好的，我觉得我六级也过了，四级也过了，对吧？我都甚至六级考五百分，
嗯，
结果我去年考研考了34。
这是不是有点太打击人了？
对啊，这个他无法理解，你知道吧、
嗯？
他可能在他眼里，他无法理解这发生的一切。
嗯，
因为他跟我说，他说：“哎，我的同学，我看他英语没比我好多少啊，平时，
嗯，
最终考了70几分。
嗯，
这说明什么？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以往的，就是英语的那些经验，吃老本儿啊，你可能能从初中、高中一直吃到四级、六级，对吧？
嗯。”
啊，因为同学热衷于裸考四六级、
嗯，
我当年也是裸考啊。
热衷于，
热衷于、
嗯。
我为什么说热衷于裸考呢？因为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同学们自己的一种心态，
嗯，
哎，就是他会觉得，哎，我英语不错了，我为什么要去准备，对吧？
嗯，
哎，我不用准备，我不准备，我考过了，哎，我牛逼，
嗯，
是吧？哎，这当然这也是一种人之常情，对吧？
嗯，
但是问题来了，就是这个考试已经不一样了。
嗯，
就是考试的整个设计和
人家不是考的你英语好不好，
他考逻辑思维，
对，
他其实披着英语外语外衣的一个逻辑思维考试，
嗯，
就看你能不能甄别信息，就是情报了，
嗯，
就其实就属于情报分析了，
嗯嗯，
那如果分析不明白，你只能读个大概，对吧？
嗯、
我吃到本吃到这儿，对吧？哎，我哎，温老师这篇文章我大概读懂了70%-80%吧。我说70%-80%，你觉得你能最终题目能做对多少？
有可能不是一定是70%-80%，
有可能
是30%-40%，
有可能最终的题目正确率低，肯定会低于一半的，
嗯，
甚至更少，
嗯，
甚至你一个月的5个题可能全错完，
嗯，
都有可能，
嗯，
因为你想看，那读不懂的20%-30%，
嗯，
它其实量很大的，它可以直接导致很多的题干和选项都不能够彻底理解。
嗯，
而考研英语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必须彻底看懂题干在说什么。
对啊，就像你去读英文文献跟读一个英文报纸不一样，
那
读报纸你知道个大意就行了，
没错，
然后你就可以跟别人吹了。然后文献你要是有一点不懂的地方，那你可能全盘皆输。对，
的确，所以就是各位同学们，如果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有一点特别的想告诉大家，就是大家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去面对这个。
嗯，
考英语的准备，
把它当一个事儿来准备。
你要把它当成事儿。
哎，那我就想知道，有那种就是不复习就直接上，然后就过了的吗？
有啊，
啊、
嗯，技术很好的同学
啊、嗯，他可能做几套题，习惯了题型就行。
那样的同学，就如果说，他是裸考考研，想考出70%-80%的同学，
嗯，
凤毛麟角，
嗯
啊，他起码做做真题啊，做，
嗯嗯。我不知道现在考研市场是大家都是辅导吗，还是说就是靠自学啊？但是不是现在有很多班吗？就是很多
的确是有班，都是现在呢，因为，移动互联网现在方便嘛，手机上看个网课都很方便，
嗯，
对吧？而且现在，什么样的就是成本的网课都有，对吧？几百块钱、几千块，对吧？都有啊，大家随便看看都可以、
嗯。
那么其实在这里面就涉及到大家自身的基础的情况和需求了，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
嗯，
对吧？如果基础还不错，目标也不是很高，
嗯，
我能考个六七十分，
嗯，
其实你自学，你去找个网课自学，
嗯，
没问题，
嗯，
但是现阶段啊，就是目前当前啊，就是基本上同学们都会去寻求网课了，
嗯，
一般就是那个情况，因为网课的确是，因为毕竟是都是一些老师嘛，专门研究这个考研英语，研究很多年了，
嗯，
他帮你总结起来，他帮你很快的让你明白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嗯嗯，就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的确会省点事情。
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应试专家，
的确，
嗯，
的确，
嗯，
那么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怎么找到合适的。
嗯，
就是如果同学的基础不是那么好，但是又想考高分，
嗯，
或者说时间比较紧迫，
嗯，
想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嗯，
这里就涉及到，如果要是咱们的基础跟目标它有一些一定的差距，
嗯，
它就可能一般的方法方式方法可能就很难达到目的，
嗯，
就最终可能要二战了三战了，
嗯嗯，那我觉得那个考研二战三战他的心理压力是不是比高考复读还是要小一点，
嗯，理论上感觉是的，
嗯，
但是我遇到很多同学也未必，他们压力很大，
嗯，
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成年了，
嗯，
年龄在增长，
嗯，
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这样的拖长考研，对吧，一年年的考
成本还是有的，
考公一样，对吧，嗯，我们前面就看了一个微博热搜上面写的，对吧，考公考研连续又考公又考研考了五年，
嗯，
同学真的考抑郁了，
嗯，
其实这个那压力应该是还是很大的，
嗯，就感觉好像他一直在等待一个人生的开始，但是这个人生就迟迟开始不了，
这个对，如果想到这个层面真是太可怕了，
嗯，所以说比如说你在这个考研大军里面你的位置是比那些比如说教网课的考研老师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之前的了解是感觉你更多的是单逐个击破，就是来其实更多的好像要解决他一个学习习惯层面的一个问题，而不仅仅是就是帮他提高分数，
对，不仅是技术层面吧，那肯定是心理方面都要给他能量，
嗯，
然后
就是说甚至是那些就是靠普通方法没用的，
对，
他才来找你，
很多这样的同学，
嗯，
很多这样的同学，那么其实我现在做了很多年了，我现在已经是非常的在这方面很有信心了，
嗯，
就是我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就是其实很多，
嗯，
我很多学生来自机构的，
嗯，
来自新东方，来自各种各样的机构，
嗯
啊，有些我也不具体问名字了，
嗯
啊，因为也不太好，
嗯，
就是一方面机构呢，就是的确是有那种大班课，
嗯，
大班课他照顾不到同学们的个性化需求，
嗯，就是老师就在上面讲，嗯，
对，
讲了你很爽，
解决不了，
嗯，
对。
但是你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对，尤其是如果讲了一大堆方法技巧，对吧，
嗯，
但是方法技巧它有一个前提的隐藏的条件，
嗯，
就是你必须，你比如说没说我阅读啊，我有一些技巧，但是必须你得首先看懂这个单词，对吧，才能把这个技巧用出来，
嗯，
所以很多同学就是讲，哎，我上了一些大课网课效果不好，
嗯，
那么我去怎么帮他们解决呢，其实这方面也得到了很多正反馈，就是我也蛮开心做这件事情，很多同学真的是在我手上得救，
嗯，
这种得救的感觉就有治病救人的感觉，真的是一样的，
嗯
那么他们的诉求能够得到即时的满足，
嗯，
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在学习过程中他有问题，
嗯，
他马上可以问到，
嗯，
老师问到我，
嗯，
你比如说在上课的时候啊，就是这种腾讯会议一对一，
嗯，
有问题立马我停下来跟他讲，
嗯，
讲明白讲透当场解决，
嗯，
以及课后有问题微信也可以问我，对吧，
嗯，
都可以得到及时解决，而及时解决这一点是教学效果最好的方式，
嗯，
及时反馈，
嗯，那些那个教研这个考研机构不也很多有一对一的课吗，你跟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也有哈，
嗯，
区别就是他们贵
啊，他们更贵啊，okay,
他们贵，然后呢，还有个呢，就是他们可能安排的老师未必是真正对教学有深度思考的，
嗯，
他可能是
英语很优秀，
他可能是一个职业教师，
嗯，
就是说，哎，我负责，比如说我按照机构，我按照公司的这个安排，
嗯，
对吧，哎，给我安排的定死的固定好的这个教材，
嗯，对，其实大部分我觉得那个。他之所以都成机构化的这种辅导机构了，他都是靠
对流程化，
对，要不然他很难量化这个人的工作量。
对他一旦，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一旦把这个教学流程和教材的内容以及难度全部固定了之后，
嗯，
那么同学们就难受了，
嗯，
是吧？哎，基础好的同学还可以，但是基础薄弱的同学他跟不上，
嗯，
普遍的共性问题，
嗯，
跟不上，
嗯，
因为没有人去关心他的基础到底，
嗯，
补了没，
嗯，
没有人真正的去帮他一点点的把基础的问题给他探测到，然后锁定问题，然后把它修复。
嗯，结果会加重他们的那种无助感和自己厌弃感，
严重的加重。可能有些人可能为此就放弃英语了。
嗯，
啊，但是
所以这一点是你在跟你的学员交流过程中，他们跟你说过的吗？就是说他原来可能试过很多种方法。
对，
嗯，
特别多，就是挣扎了十多年的也有，
十多年，
对，换过很多老师的也有。
嗯，嗯，
但是我比较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些同学他换过很多老师了。但是上我一次课，
嗯，
觉得啊很好，
嗯，
对，终于找到对的老师了，
嗯，
那么我在这一刻我就会觉得特别有，我觉得做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
嗯，
而且非常
就感觉好像是像以前做医生一样，别人都没治得了，然后到你给治了，
对，疑难杂症，对我给解决了，
嗯，
那么其实前不久正好有一个同学反馈就是，
嗯，
他说哎老师你能够帮我解决疑难杂症，哎我觉得。他其实可能并不知道我是医生出身，
嗯，嗯，
但是他写这几个字触动我，
嗯，
我觉得我
因为你就喜欢处理疑难杂症，
我喜欢，对，喜欢。以前在临床工作中就喜欢去做一些，就是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那个个人英雄主义情节在里面，
嗯，就是自己的存在感和价值感，
是，
嗯，
想成为一个能够庇护别人的这种。
照顾者是吧，
对，照顾者成为一个别人的那个一团光啊，或者一团火。
嗯，就是你对别人很重要，他这个在那个点上是不可替代的，有这种一种追求。
对，能替不替代，但是也可以替代我，对吧？
嗯，
但是我能够起作用。
嗯，那你比如说你跟你的学生这种，他们大部分都是怎么找到你的呢？是就是
互联网上，
嗯，
是。
因为你也是个个体户，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要去考研啊，可能我的第一选择。比如如果我是个很自信的人的话，
嗯，
我可能也会觉得说哎呀我就直接上了。
对对。
但突然受挫了呢，我就会发现说那我去找个机构吧。这是正常人的逻辑可能。
啊对。
可能只有就是说他如果当然如果是这个比较系统化他有这个搜索习惯的他可能会研究了一下他说啊机构这个比较坑。
其实现在有相当部分同学他是反感机构的。
嗯。
因为已经。
都是套路。
以为已经过去几年已经把声誉做烂了。
嗯嗯。
这个就涉及到。做人做事的一个操守了，
嗯，
哎，他把做烂了之后呢，导致呢很多同学其实对机构反感，
所以口碑是个挺重要的东西啊，尤其是在这种就是每个人都有体验，然后又能口口相传的一些领域。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重要，但是呢，需要就是少数人去坚持的一件事情。
嗯，所以你那里面也有很多是就是熟人介绍过来的吗？
啊，对，这一开始就是朋友介绍啊，啊这些等等啊，周围认识的人，
嗯，做起来的。
对，一开始做起来是这样做起来的，
嗯，
然后后来呢，就是有很多积累了之后，对吧？然后呢，就互联网上就是可能不认识的同学，
嗯，
就会直接找到我这样，
嗯嗯。所以那个我看我手里拿的这个，你这个常见英语问题大全，其实我觉得你这两年，我们上次第一次录播客是两年前了，已经，
嗯，
那时候其实你开始做了，然后那时候你，我们聊的还是从医生转变到这个辅导老师的一个过程，但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完全转过来了，甚至是已经有很多积累了，是一个成熟的老师了，
是可以这么说，
嗯，
是，标志是什么？这一点的标志就是我能够解决一些。机构解决不了的问题，
嗯，
就是同学们的问题，
嗯，
疑难杂症，而且我得到了很多，就是那种就是本身已经尝试过各种老师的同学，
嗯，
他的认可。那么我个人认为这是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这对我的教学能力和风格的一种认可，
嗯，
对吧？
嗯，
因为他都试过那么多老师了，
嗯，
但是他眼前突然一亮，就觉得哎，这个老师不错，
嗯。这类学生一般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你觉得就是你适合什么样的学生？
我现在什么样的学生我都能适合。
你是一个个性化的，然后
个性化的，然后我会去真的去了解学生的薄弱点，
就补弱能力特别强。
对，补弱不强也，
嗯，
也是补强，那么更轻松了。
嗯，
其实你如果你面对基础很好的同学，你想带他的话，可能更快一些。
嗯，
对吧？这个大家一知道的，对吧？人之常情。
嗯、
那么补弱这一块，但是是很多的机构或者甚至老师未必能做得好的。
嗯。
就补弱需要你很详细、很仔细
啊。就补弱这个是在那个标准化的教学里面容易被遗漏的一个点。
对，它是，对它是无法标准化的一个事情。
嗯。
那么补弱的过程呢，就会就是你要去很了解学生，你要去跟学生去交流，
嗯，
对吧？你去倾听他，
嗯，
然后你去在跟他教的过程中带他一些复习一些知识点的时候跟他互动，然后呢你在互动的时候，你比如说很简单，
嗯，
在互动过程中。他如果出现迟疑了，屏幕那边啊、慢了一点，
静音了，
迟疑了啊，或者是哎想老师我想不太起来，那么就很明显这个地方肯定要补了，
嗯
啊，就有点像那个修自行车补胎一样啊，
嗯，
你看到那个胎在那个水里面冒着气泡，
嗯，
那个地方就也解决了，
嗯，
但是我们要把整个胎转一圈360度，对吧？
才知道哪里有、这个，
你才能对确保哎、我们把洞都堵好了，
嗯，那你这套教学方法是你。怎么研发出来的呢？你一开始上来就是一对一，然后上来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嘛，就是说你是一次收费，然后就是类似于终身补习，这其实就是说你不用按课时这样来算，
对，
然后而且你是有点像随叫随到吧，但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怎么说陪伴者的状态，
对，就是以前呢，的确刚开始是这样，后来学生多了之后，的确是做不到，就是无限课时这种啊、为什么呢？就是时间会冲突，所以后面呢，就是我是限定课时，
嗯，
但是限定课时呢，它是限定到什么呢？就是我那么多的教学经验之后，我知道大概多少课时
是比较合适的，
对，
嗯、
一般来说20-30个课时，就上我的课，
20-30个小时就是现在
20-30个小时，
嗯，
当然不是连续上，
一般是一周上
一周1-3次，
嗯，
如果你要是着急，马上我要拿到成绩很着急啊，
嗯，
可以密集上，
嗯，
我把时间写得好，
嗯，
密集
最密集就是一周三次，
不是最密集可能是每天，
嗯，
每天
一小时，
我每天找出一小时，这样但是这样的需求的同学少数，
嗯，
很少，
嗯，
一般来说是给同学一个时间的。缓冲呢，然后去消化。另外呢，我还会去布置一些任务，
嗯，
对吧？就是只上课肯定是不够的，
嗯，
需要去操练，对吧？
嗯、
需要有一些，包括我发明的一些记单词的方法，对吧？
嗯、
去刷闪词啊等等，
嗯，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然后他再给我反馈，
嗯，
然后我再校正他，
嗯，
这样反复反馈校正，反复反馈校正，这样的话才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了解这个同学，
嗯，
然后最终呢，让这个同学。变得就是越来越就是我们师生越来越合拍，
嗯，所以最好的状态其实就是他自查，怎么说自查自纠，然后遇到问题找你解决，
对，但是早期我肯定是要引导，
嗯，
我要帮他排摸问题，
嗯，因为我其实自己有一个对学习的理解，我觉得一切学习都是自学，就是说真正的那个能掌握的东西其实都是你自己的大部分的时间在演练过程中慢慢学会的。
是就是你是第一人称对吧，
嗯，
那些东西老师替代不了你，对吧，
嗯
嗯。
但是然后我就是想说，就是为了提高你的效率，这时候你需要很多辅助。
对。
然后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像练肌肉一样，对吧，你说这个肌肉你要是
方法不对就练的不对。
对，但是问题是你要能长出来肯定是得你自己练，
嗯，
你不可能说你做按摩是锻炼不出肌肉来的。
没错。
对，或者说这个过程一定就有痛苦。但是为什么教练很重要呢？就是规范啊，包括一些激励，这个纠正
规范，
还有保护，其实还这都挺重要的。
对对，保护，
嗯，
保护学生的这个挫败感，
嗯，
就是避免他受到这种太多，
嗯，就是在关键的时刻鼓励
他。对，
然后如果一个人比如上来练猛了嘛，卧推就推个100，那你肯定是第二天就废了。
对啊，你比如说我有个同学，比如说一开始他不得要领，他不知道，
嗯，
哎该怎么去准备这个考英语的考试，
嗯，
那么上来就去没有做好任何的准备，就是，
嗯，就要打大 boss。
对，就上来就做真题，
嗯，
那真题是给你几个月之后做的，
嗯，
甚至一年之后做的，对吧，
嗯，
但是你上来就干，对吧，
嗯，
单词也没准备，语法也没复习，
嗯，
思维方式方法什么都没有，解题思路也没有，
嗯，
出题人意图也判断不出来，
嗯，
全是坑，
要判断出题人意图，
真的要判断出题人意图，这是真的，以前可能
是一个权谋游戏啊，
对，真是权谋游戏，我跟你说玩的就是这个，
嗯，
就是，所以就很容易受挫，
嗯，
受挫之后，同学们就会很怀疑自己。
嗯，
我不是基础挺好吗？为什么？那有些同学就是觉得，哎，四六级都一次性过裸考的，对吧？
嗯，
哎，但是一做考研，大受挫。
嗯，
这里面就涉及到咱们要循序渐进的去有勇有谋，
嗯，
对吧？去准备这个考试，因为挑战的发生不能一开始就发生。
嗯。
挑战一定是让学生有一定基础再去挑战，所以你刚才提到的保护的确是很重要。
嗯，
就是你要告诉学生，你暂时不用碰这个东西，
嗯，
你先去做别的，
嗯，
我引导你去做一些准备工作。
其实这也是一个大数据啊，因为你有很多的经验，你知道要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儿。
是，但是作为学生个体来讲呢，他有的同学可能第一次面对考研，他更没有经验了，
嗯，
他都不知道该抓什么。
嗯，直接就冲了，对吧？孤勇者听多了，
对对，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其实做很多事情不仅是英语，
嗯，
都是很重要的。
嗯，所以就是说，我刚才其实我们在论证的这个事儿，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这个学习，或者说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好的一个辅导？对，辅导绝对不是说你去精神按摩，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觉得去上那种大班的课，很多时候你就图一乐，
嗯，
就他在上面讲，然后你觉得你在学，其实是
讲段子，对
对，或者说你会有一种我在进步的错觉，因为我花钱了，花时间了，
因为我跟大家一起
我选了最好的，
对。
对，但这个就是，所以为什么我特别觉得我喜欢这个比喻，就是成长是有痛苦的，
对
对，你这个如果不经受那个痛苦，你是没有办法蜕一层皮的，
是。
而真正的变化都是要经历这个过程的，
对，真正的变化是一定要去实打实的去接受这种变化。
嗯嗯。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一直认为呢，就是非常之果要非常之道。
嗯，
对吧？
嗯，
就是如果尤其这话适用于什么考研一战、二战的同学，
嗯，
就是甚至三战同学，你知道吗？
嗯，
他反复在一个地方摔倒，他爬起来之后，他又花了很多时间，他觉得我去年是不是时间花的不够多？我今年继续花很多时间，
嗯，
结果我发现考的分数跟上年差不多，
嗯，
还摔在这儿，
嗯，
问题是什么？
嗯，
就是你对这个整个事情的认知没有突破，
嗯，
就认知突破，你才能行为改变，
嗯，
行为改变，你才会采取不同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才能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嗯。
但是很多同学意识不到这个层面，就是我有时候我碰到这种同学，我替他着急，
嗯，
他意识不到这个层面。他总觉得啊，是不是我以前不够努力，我现在更努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更努力，你的那个思路方法去努力，可能完全达不到你想要的结果。
嗯，有的时候他会归咎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都是在回避，就是正确的看待这件事情。
其实他可能甚至意识不到，哦，原来英语还可以这么学。
嗯，
原来哦，原来这个不可考研英语是这么备考的。
嗯。那你觉得你在那个辅导这些学生的时候，他们典型的一些心态，就是比较错误的，或者说让你看得着急的有哪些？
哎，刚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啊，
也就是
他意识不到自己真正的弱点在哪里。
很明显，但我看来很明显，非常清楚的，就是还反复在那种情况下。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就有一个同学，我就说了直话。
嗯，
一般来说我是尽量
比较委婉的
比较委婉顾虑同学，但是实在我生气了，着急了，我说就是这个同学他是什么特点呢？他就是做考研阅读的时候，他总喜欢以自己的个人主观的推测去推测这个题目答案。
嗯，不是，那就不是谈恋爱，那是考试。
这个就像黄晓明说那句话，
嗯，
啊，我不要你以为，
嗯，
我以为，
嗯，
哎，同学就是陷入了我以为，
他会跟你较真儿，是吧？
他，我以为，我觉得，就是这种同学到最后到什么程度，就是答对了答案之后不采信答案，
嗯，
觉得这个答案我不能接受，这个答案，
嗯，
哎，这个题出了有问题，
嗯，
哎，怎么这样啊？一天到晚就是
脑回路跟人不一样，
一天到晚的最后就是纠结于这个事儿啊，
嗯，
很生气，就是越做越气，对答案很生气，
嗯，
啊，我怎么又错这么多？然后后来发现，我逐渐我就是经过几次课磨合之后，我了解他这个典型特点之后，顽疾之后，我就跟他指出来了。
嗯，
我说你如果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你这个题目你就重蹈覆辙。
嗯，
你别说今年二战，明年三战估计，
嗯，
对吧？就是考英语的阅读，它是一定要扣题的。
嗯，
就题干问了你什么？
嗯，
对吧？哎，这篇文章根据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嗯，
What do you learn from that passage？ 对吧？哎，你一定要扣这个题。他问了你啊，要根据或者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对吧？根据这个作者，啊，怎么怎么？那是问作者的态度，问作者的观点，不是问你的，
对，
哎，不是问考生的啊。
这个同学可能是个 INFP， 内心世界过于丰富。
哎，但怎么说，吐槽归吐槽，但是我还是要帮到这个同学，所以我就反复的。
你就是要让他改变他这个认知，
这个认知的脑回路，我详细的去揪他这个脑回路，是吧？后来逐渐，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有效果吗？
当然有效果了。有同学说，哎，老师，我去年一错都二十道题，对吧？一般都是，错十个以上，哎，现在开始错七八个了，开始错五六个了，哎，有些题可能只五道题，以前都是错的只剩一两个，哎，甚至全错，哎，现在我开始对两三个、三四个，对吧？四五个了，这种情况，说明他的脑回路被我拉回来了，对吧？而这一点其实不是极端个例，其实很多就是考生呢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
这种就是叫不自知嘛，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
对，但是，
你是要点他一下。
但是说实在的，人们做那个阅读题的确容易这样，就是因为有些事情他。就是大家会觉得是自己的常识，哎，这个东西我。
当然，如果我们说在日常生活里，那肯定是你说理解嘛，那是千人千面，对吧？但是问题是考试，
那个
你就是要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
和套路。没错，你说太对了，千人千面，在这个考试上完全不适合。就是这个考试，就是你阅读题就问你什么就是什么，哪怕他就问你第二段讲了什么，你千万不要把第三段的内容选进去了，就是哪怕这篇文章里面就是 ABCD 四个选项，这个题目里干扰项，那么它四选一嘛，有三个干扰项，哪怕这三个干扰项全部都是这篇文章讲到的观点，但是如果它不符合题干依然是不可以选的，但是很多同学会很自然的走到这个坑里面，他一看，哎，这不是对的，
这个我熟，
哎，这个我刚刚看到过，哎，这个文章里面有啊，那么如果遵循文章里面有我就选，基本上这个分数就不高了。
那这个还是一个技术问题，就是说他其实是对这个考试不够了解，或者说对于这些套路不够熟悉。有没有那种就是说属于怎么说态度问题？因为咱们中国学生好像确实很讲态度，端正学习心态。
有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恐怕是很多人他之所以掉到坑里爬不出来的很大的原因。
这个事儿跟态度也是交织在一起的。因为同学就是可能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彻底读明白这文章，彻底读，他会觉得，哎，哇，我怎么可能彻底读明白这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对吧？哎，这怎么这么多词？就是有些人可能一开始，有些同学真的很典型，我很多同学都是这样，他一开始他就没打算搞定这个大纲单词，就是没打算，
单词都没背全，然后发现不认识词就跳过，反正大概意思我懂了，
然后就打算连蒙带猜的去解决问题，OK， 那么这样能考吗？也能考，考个五六十分是吧？你比如说你底子好一点，考个六十几分可以这样，对吧？那么底子差点，考个四五十分，总归哎，我能过线，对吧？连蒙带猜的，对吧？但是想考八十分，这就不可能，就是连蒙带猜想考八十分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就是态度问题了。所以其实你强调的就是单词是基础，一定就是大量的
对
词汇量，
对。当然这个事情还跟现实因素有关，比如说因为同学还有专业课要准备，还有政治要搞，对吧？那么时间不够，时间很有限，所以留给英语的时间就那么多，所以这就又涉及到一个效率问题了，你怎么以很短的时间解决
备考啊，
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单词问题，解决很多问题，
哎，你觉得比较理想的一个就是考研英语的备考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周期？大概多长时间？然后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
这个，你就说考英语这一块，
对，
的确是跟基础有关。如果就是在座各位同学，如果基础真的很薄弱的同学啊，你一定要早做准备。因为你打基础要花了你好几个月的时间。
尤其是像单词这种事儿，就不是很短时间之内能解决的。
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基础薄弱同学，他的我很了解，当过那么多同学了，他们的问题不在于大纲单词掌握了多少。他们的问题在于基础词汇没掌握。什么概念？就是初高中的那些最基本的一两千、两三千，词汇量，都有大量的词不认识。这么多词不认识，那么还有几个月就考研了，这个的确是非常严峻的。当然，如果这些同学的目标只是过了国家线，哎，比如说我只要过了那个四十分、三四十分，哎， 我考个40分、40几分就行了，
嗯，
还来得及，对吧？
嗯，
但是如果说想考50-60分，有这么多的单词不认识，那么就非常危险。
嗯，
那么考验蛋糕单词呢，这一点就是要说一下，就是很多同学只背蛋糕单词是绝对不够的。
蛋糕单词有多少？
5-6千个。
嗯，
就是考英语一的话要求6000多个。
嗯，
考英语二的话4000多个，4-5千。
嗯，
但是很多同学只抱着蛋糕单词是不绝对不够的，这一点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嗯，就是很多同学不知道这一点啊，就其实蛋糕单词它是默认你已经掌握了初高中单词，
嗯，
所以里面有大量初高中单词并没有列在里面，
嗯，
它没有列在里面，没有列在里面，
没有列的不是说明是很简单的词吗？
是很简单的词，但是很多同学他时间长了或者是基础薄弱，他并没有掌握。
嗯，OK， abandoned 不认识，
可以不认识，
嗯，
我有权对吧？
嗯，
哎，我基础薄弱，我以前没学英语，我可以有权不认识。
嗯，
但是他有权不认识，但他就怕不知道，
嗯，
就怕不知道那些词其实是要回去打基础的，
嗯，
啊，要老老实实把那个初高中的单词弄出来弄的，
嗯，
啊，那当然我在，
但这个东西如果你让他自己弄，他肯定是发现不了这个事情的，
对，他可能一直到最后都不知道，
嗯，
问题出在这儿，
嗯，
这个其实英语也好，其他的专业也好，都这样的，对吧？
嗯，
你要是高手指路或者专家，
嗯，
帮你看，很快就能帮你发现问题，
嗯。
但是自己的话，可能在里面像无头苍蝇，
嗯，
对吧？一直在找出口，找不出来，
嗯，
这样的同学太多了，
嗯
嗯。所以为了帮大家解决单词问题，我不是发明了一个背单词的新的方式吗？
嗯，
我设计了小程序，对吧？
嗯，
闪思。那么这种方式，我就是帮我自己亲手，
嗯，
去一个个的去排单词的，
嗯，
把它编排一下，就总共有70000多个单词，当然这是总共的，
嗯，
就基础单词1500，基础单词3500，
嗯，
这些东西我都是帮大家排好了，
嗯，
大家方便大家去什么呢？把基础单词给复习了，
嗯，
快速的，可能只花不到1个小时时间，
嗯，
快速的摸排一下自己的单词，
嗯，
这一点至关重要，
嗯，
包括一些不规则动词表。啊，这一点很多同学忽视。不规则动词啊，很多同学考研复习的时候不知道复习这个。
嗯，
不规则动词，它在被动语态里面出现。
嗯，哦，我好久没有听到这些词了，我现在有点死亡的记忆在攻击我。对，我刚才就是大家看我那个表情包，那个猫就是那个，他脑子里开始蹦以前那个我高中英语老师的面孔。
我就提一个，我就提一个这个，就是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
嗯。
就是如果我们不认识一个不规则变化的被动语态的一个动词过去分词的话，
嗯，
我们可能就无法理解它是什么意思，
嗯，
致命吧，
嗯，
英语的句子的核心是动词，
对，
动围绕的动词变形的各种时态是围绕动词变形，
嗯，
而动词如果不认识了，
嗯，
完了这句话无法理解。
哎，我沉浸在过去考完英语的那个考试的那种懊悔之中，就一对答案说操，这没认出来，嗯，
所以。就是同学们需要知道的和同学们目前不知道的，
嗯，
我温老师都帮大家想到了，
嗯，
的确是做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就是能够去解决所有同学的问题，
嗯，
这点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
嗯，那你说拆解了整个的这个考研英语的各种题型，你觉得你自己比较擅长的，还是说其实你都可以，然后
这我事到如今，我是都擅长了
啊，都被迫也是都研究透了，知己知彼。
对，我其实我当年在备考的时候，我也研究透了。
嗯，
其实我的就是那个教学能力是在我自己备考过程中形成的。
嗯，哎，对啊，这个就是在 call back 下这个问题。其实当时你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已经充满了偶然性，对吧？比如说，就是不想做医生，这是一个推力。拉力是说你发现，哎，我其实，在就是学英语或者说教别人学英语这件事上有天赋，
嗯，
或者说有一些积累，
嗯，
对，
嗯，
这个很有意思。
对，其实你说不想做医生吧，其实我挺喜欢这个职业，
嗯，
但是呢就是同时也能把这个事儿做好，
嗯，
两个都能做好，
嗯，
所以我的职业医师证还在家里面，对吧？
嗯，
我好好的保存着的，
嗯，
是吧？然后就说回这个英语上面，其实在自己学习这个过程中，我可能在这方面的确是有一些天赋吧。
嗯，
就是我在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我就开始辅导同学了。
嗯，
我在初高中的时候，我就喜欢跟同学讲题。
嗯，就是这个做题家的极品。
我甚至自己喜欢 出题，
嗯，
我还出题呢。
哦，哦还可以这样啊，做题家的极品就是变成出题人，站在出题人的角度。
所以我的确是能够，嗯，很快的去把握命题规律这一点。
嗯、
小镇做题家也还是有它的长处的。
但我们说的小镇做题家其实是没有这个层的，就是做题家，它里面有一个前置的暗示，就是说这个人他只能做题。如果你能够翻过来去研究出题人的揣摩、
嗯、
或者说你甚至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去评判他的时候，你已经跳脱出这个做题家的思维了，对吧？因为做题家就是就自我设限嘛，你是被你的你觉得你这个答案不对劲儿，但是你是被你的问题框住了。但如果你说万一这是这个问题有问题呢？
对
对吧？那所以其实那个已经不是做题家了。所以我觉得任何创业的人他都本身都不是做题家。
嗯，是
做题家只会去找坑，然后说哦，这都是坑，我找一个最好的坑跳进去。
哦，原来是个，那看来我好多年对这个小镇做题家有一定的误解啊，
嗯，
没太明白这个含义，嗯，所以，就是的确啊，就是有些东西的确是要跳出来去看，
嗯，
你更高的维度才能够解决问题，
嗯，
的确如此，
嗯，
考英语是一方面，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嗯，
嗯，所以，嗯，其实做医生的经历对我、做教辅帮助很大的，
嗯，
启发很大的，
嗯，
因为我们是一定不能出现漏诊误诊的，
嗯，
对吧？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是做医生的思维方式非常严谨的，
对，
所以如果要应用到一个准备考试上，
嗯，
可以这么说。降维，
所以我那天我跟你说嘛，我说我看了一下柯文哲，就是现在这个台湾民众党的候选人，
嗯，
就原来的前台北市市长，我在他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他的一些态度，包括他对社会、对政治的一些理解。然后他最近在选这个领导人嘛，所以就是，
嗯，
我又去看，我说哎，他这四年有什么进步呢？我发现其实他确实还是一以贯之的医生本色。他就说了一个东西，我就特别认同，就是他说。这个医生非常重视的一个是就是诚实，再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先说这个诚实吧。这个诚实跟因为政客都会觉得说真诚啊，或者说这个怎么说？因为真诚现在是个很主流的，大家认为是好的品质，可是真正能做到的人很少。它是一个习惯的养成。但柯文哲就说，比如你跟医患沟通的时候，那是要绝对诚实的，对吧？比如说。你得了什么病，你就要跟我如实的说，这样我才能做出判断。
对对，
你不要就是有一些什么自我认知的壳，像刚才你说的那种同学，他说我以为，不是你以为，这个是很客观的事情。
是这个题目以为，对吧？
对，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事情。
文章以为。
对，而且他就是说沟通很重要，就是你当然你不一定说医生在面临病患的时候，你把所有大实话都告诉他，就说他可能没救了，但是你就跟他说你死定了，他有很多技巧的，但问题是。第一性的东西就是诚实，这个我觉得特别有启发，因为他说在处理现实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就是要这样。第一性原理，你能不能以解决这个问题为导向，还是说你只是说先把这个问题糊弄过去，然后等把选票搞定了，然后等着这个风头过了，那个大部分政客在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考研，尤其考研英语，就是典型的一个无法糊弄的东西。
嗯，
糊弄不了。
嗯，
就是连蒙带猜，一定是拿不到分，就这样，
嗯、
很现实。
嗯，所以就我觉得医生的这种气质可能变相的来帮你这个教学风格变得更有特色，或者说变得更有效。
是，当然不要求同学们都这样，对吧？
嗯，
这个东西是也没必要这样。
嗯，
但是我知道是应该这样，那我告诉你，对吧？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你，
嗯，
让你也有部分知道啊、
嗯。
原来我要以严谨的方式去面对这件事情，才能够达到我的目标。
嗯，
是吧？我以那种。对吧？连蒙带猜的方式是达不到我的目标的、
嗯。对，而且这都是技术性的问题啊。就技术性的问题，在你态度端正了，其实都是好解决的。但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心态或者说他的战略都出现问题了，那这就很难。
是，
所以你做的很多工作，你说你是在怎么说，就是类似于心灵陪伴，或者说像在解决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启发，对，
嗯、
启发其实很重要。
嗯，
启发他认识到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在教学过程中。我也不是说灌输式启发，
嗯，
我会让我会给他一些引导，然后让他先进入到一个内容里面阶段里面，然后他在这个阶段里面开始自我练习，我开始给他一些任务让他练习，然后在练习过程中他发现哦，原来解决不了，就碰到的一些困难，
嗯，
然后我就反过来我再就事论事，
嗯，
以此为例告诉他、
嗯、
为什么你解决不了，你现在为什么碰到这个壁、
嗯、
是因为什么，
嗯，
对吧？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呢，去循序善诱，让学生明白问题出在哪儿，这一点其实是最关键。
嗯，
让他明白问题出在哪儿，该怎么去用力。
嗯，但是这个点还不能说你把他看透了就直接告诉他，你得让他自己明白。
我一点也不假，嗯，我跟你说，你直接灌给学生是没用的。
嗯，
因为学生不以为然。
嗯，
真的是如此，因为每个人他对一件事情的看法都有自己的权利，对吧？
嗯，
他根据他各既往的一些经验，
嗯，
他觉得是这样的。
嗯，你说你不认识这个词，他说我认识。
嗯，对，我觉得我大概认识。
他都慢了十秒了，他说我认识。
哎，我想了一会儿来认识，但是这个其实这个反应速度放在考试上
就是不认识，
是来不及的。
嗯，
这个是没有用的。
嗯，
就是打不了的。
嗯，
拿不出来打，就是同学们，就是我现在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啊，大家觉得自己的有效词汇量有多少？
嗯，
有效词汇量不说别的，就是你坐在考场上，从左边看右边一行英文，
嗯，
然后再跳到下一段，
嗯，
下一行继续看。
嗯，
意思能不能立马出来？
嗯，
如果说一个单词你要反复回看，
嗯，
这就不叫有效词汇量，
嗯，
对吧？真正的就是巅峰体验，
嗯，
是就是哎，你从左边看到右边，意思全出来了，
嗯，
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对单个单词的要求是反应速度只有零点几秒，
嗯，
给留给每个单词的时间，对吧？
嗯，
所以如果需要反复反刍的话，
嗯，
这个单词其实熟练都不够，
嗯，
所以我们对记单词的这个。认知也需要调整，
嗯，
就需要跟考场匹配，
嗯，
就说白了，啊，我不怕说是应试啊，
嗯，
就是因为现在考研就是应试，
嗯，
就是为了应对一个选拔性的考试，
对，
对吧？你能够通过这个选拔考试，说明你够格，
嗯，
你有这个能力，
嗯，
哎，那么所以咱们一定要以那种方式来要求自己，
嗯，
所以
端正心态，
对，所以
首先不要牵连到自我评价，不要觉得说我栽在这上面我就完了，然后我自己特别差，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挫败感这个东西，或者说习得性无助，它就是容易把一个很事实性的指标带入到一个很主观的一个评判领域，
这东西本来就难，
对
吧？你
然后你方法又
不
对，
对你方法不对，你的措施不对，你的策略不对的话，你拿不到想要的结果，这很正常。
嗯，
是吧？这其实跟你自己聪不聪明没关系。
嗯，
这是做事的方法。
嗯，所以其实我感觉听下来啊，就是说我们聊的是考研英语，但其实说白的是他在面对考研英语这件事儿的一个心法。更重要的是怎么去与自己的这个挫败感，或者说一个认知
去管控，
对，
去管控它。
嗯，
对你人之常情，人都会有情绪波动，对吧？
嗯，
巅峰低谷。那么但是呢，你要始终明白一件事情，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跟同学说，你只要他说什么吧，他说他天天看到小红书上有很多人啊，弄得他很焦虑。
小红书说什么？
小红书上很多人
什么什么保过
发什么东西
啊，
他说什么，他说哎家人们，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上线啊？
嗯，
结果一看他那个阅读题20道题只错了2个，
嗯，
对吧？
啊，就在秀呗，对，
这就奔着80分去了，
嗯，
同学，对吧？
嗯，
如果你阅读能够控制在2个以内，
嗯，
一个两个，或者是控制全，
这肯定看得很焦虑啊，最烦这样的人了。
很多，小红书
就是以前考完试，大家对答案就是那个学霸最喜欢就是说痛，这个非常非常悔之不及，但是一看说人家他错了2个，
哎，我跟你说，
嗯，
这一点其实。我远离
平生最狠，
我远离这种东西已经很久了。
嗯，
那可能上次接触的这个东西还是在学生时代，就是中小学的，
这其实是一种心理，这是一种
中学
对。
但是呢，很多不明真相的同学会受这个影响。
嗯，以为大家都是很这样厉害，然后自己是个垃圾渣渣，
他会相当焦虑。
嗯，
相当我说你赶紧把小红书卸载了，你因为小红书认识温老师就够了，对吧？
嗯，
小红书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对吧？我说你那些东西。就是看那些东西没有任何帮助，
嗯，
包括各种人都在上面剖各种样的方法，
嗯，
对吧？学习方法，
嗯，
然后就导致同学冬天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就是越来越乱，最后，
嗯，
步伐打乱，自己节奏打乱了，
嗯，
所以我就跟那同学讲，我说你就抓住2点，你就做任何事情，不仅是英语，
嗯，
首先你了解自己，
嗯，
了解自己，第二。了解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嗯，
抓住这2个就够了，
嗯，这其实上升到了一个人生态度了，对吧？其实他可以通过考研，我觉得最好的考试是能够，首先他不给人带来 过多的这种负面情绪的累积，然后同时呢你能在这个过程中长本事，这个本事有可能是你的技能，但也可能是你的这个心力。
的确，
就是比如说你通过战胜考试啊，通过磨砺，通过不停的挫败又爬起来，变得更强大了，心态更稳定了，那说明这个考试对你是有价值的，而不是说考试就成了你的一个怪兽恶魔，一只新的大黑狗，它一出来就会给你带来非常负面的无法消解的一种情绪，一种映射。
是，所以我带的学生就是考上之后，他们整个精神面貌、朋友圈都不一样了，对吧？
自信了。
对对，以前不发朋友圈，
一口气上六楼。
对对对，以前不发朋友圈，现在啊哇哇发朋友圈。那么
那可不是考上了吗？考上不是就闲了吗？
那的确，现实上也是可以出去玩了。
嗯。
那么总之呢，就是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认可。
嗯。
对，哎，我考上了，我被选出来了，全军，我是那个成功上岸的，对吧？
对。
同时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因为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他肯定他的思维方法、策略，是得到认证了。
对，所以用张雪峰老师非常这个通俗的话说，这个考研就是什么一个 low 逼经历了苦逼，然后再装逼的过程。
的确，就是因为很多的同学，他是想改变自己的这个，可以说是出身吧，对吧？就是第二次改变的机会，相比高考啊，而且呢，就是考研相对高考来说呢，还是，更有机会一点。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高考的时候十几岁，那时候心智并不成熟。
大部分都是这个跟着惯性在走，
还不知道，对，还不知道这个学习重要性，
对，
还没有策略，
对。
但是二十几岁乃至三十几岁的时候，你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甚至有同学已经工作几年了，对吧？他有很多的这种人生阅历之后，他对很多事情他有自己的方式方法，有策略了。
那是他的主动选择呀，
对
吧？我觉得在这个，其实我之前在很多节目里聊过考研，甚至聊过就读研和考研是两码事啊，因为有很多人是保研的嘛，就是我当时包括跟杜素娟老师啊，包括跟尤其跟这些我们的这种叫什么鸡汤派，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个事情不要太拿它当救命稻草了，但其实我在今天跟温医生聊这个，我就会觉得尤其是你给他拆解了那么多的这个苦衷和一些艰难之后，我会理解其实我们要尊重每个人改变生活的权利吧。
的确，
对，不是说改变命运了，我就说改变生活，就是哪怕我现在没有什么路可走，我很焦虑，然后我觉得前途一片暗淡，但是我说行，我决定要考研，那你就好好考，对吧？你能把这件事做成功，哪怕你上了那个学校，其实最后也没有帮到你，但是这件事你做成功了呀。
那是后面的事儿。
对，
就是你能读个硕士，肯定是建议大家有机会读一个。那么哪怕这个学校是调剂的，没有关系。哪怕你去从 A 类调到 B 类，你去了云贵高原、西藏，对吧？新疆等等地方，对吧？没有关系。你会人生开启，就像你说，人生会开启新的篇章。
对，总比你确实是就是陷在你的生活里啥也干不了，但是啥也不满意要好。
对，他的确是个突破口，因为国家赋予了你本科毕业你就可以去考研这个权利，大家都有权利报名，所以去尝试一下一定是有意义的。
你这说的好像我们不考研的人就很缺憾一样。就
是当然这个地方涉及到跟你专业有关，就是如果你从事的行当不需要考研，那而且你如果你从事的工作跟时间很有关系，比如说如果我工作一年，我可以积累很多很多，对吧？
是。
那么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时间用在学习上？
对，
是吧？那我不如去工作，比如说我在某个方面我很有天分，
对，
我很有长处，我就去做就行。
所以其实说回来，就是我们回溯高考啊，就好像是觉得说只是为了过那个鲤鱼跳龙门的关，然后其实那些东西都不管用。我其实不认可这样的说法，我觉得那些知识可能是没有，它不是你的那种怎么说应用型，就是那种融汇的型知识，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清晰的辨认自己跟环境的关系。就尤其像考研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就是你的人生选择，你要为你的选择承担多少的责任，然后你有没有正确的这个认知，然后来帮助你。
对，我有很多学生，你知道，跟着我学习学生上我课之后，他就我不仅是明白了考研，我其实都考英语啊，就是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我都明白了，我有时候就是还会去辅导什么呢？我辅导过 集水排水工程师考试。
嗯，
我辅导过
就是考英语
国际产品经理，不是，就是跟考研完全无关的。就其他的考试
啊，不是，就但就是说他们的那个专业英语的部分，
不是专业英语部分，就纯粹就是这个考试。
哦 ，OK，
我还辅导过那个幼儿园教资考试。
嗯，为什么呢？为什么可以做？
都上岸了。
OK， 就是说明就是应该端正态度是吧？
就是我帮他们快速的去研究这个考试。
嗯
啊，就是你告诉我，
就相对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指出他们的问题，让他们意识到。
Okay、对，结合我的经验。
所以你其实是一个应试专家。
听起来特别的 low， 对吧？
嗯，不，我觉得就是这，工具理性非常重要啊。就是，你刚才举那个同学那个例子太经典了。就是经常我们会把我们在一种工具性行为里面的那个自我跟自己的那个自我分不清楚。
对，一定要脱离，
对，
一定要脱离，你得搞清楚你现在干的事情跟你自己其实怎么样关系不大。
对。
你要把这个事
就是你考过了也不代表你从此就牛逼了，你要没考过也不说明什么，可能就是方法不对。
对，但是没考过对你现实生活影响很大。
对，
对吧？
对，
哎，所以应试的意义在于此啊。我觉得，就是包括你像我去指导，这样各种各样乱七八考试，
嗯，
我迅速的帮他们找到这个考试该怎么准备，
嗯，
重点是什么策略、
嗯、
是吧、
嗯？
我跟你说，就是同学说我哎烦，说我讲的头头是道，你知道吗？
嗯。
其实我肯定不是说那个忽悠，
嗯，
绝无可能，
嗯，
我是分析他们真题，你知道吗？
嗯，
包括几排水工程师，
嗯，
这种真题，
嗯，
很多应用题，
嗯，
就是给你一个大池子，
嗯，
然后问你这个管道怎么弄，怎么设计，对吧？
嗯、
哎，我为什么指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以前高考物理满分，
嗯，
我物理方面是其实是很好，
嗯，
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考了满分又怎样呢？哎，我学的好又怎么样？我后面用不上，
嗯、
后面。这一直
它就是一种能力嘛，对对。
但是它反映了什么呢？就是
一种分析综合的
能力，分析
能力，
分析的能力。那么我很快帮他分析，那个同学考了四五年啊，没考过，
嗯，
考了很多次，
嗯，
很苦恼，
嗯，
不是英语啊，
嗯、
啊，同学们，我现在没有讲英语了，
嗯，
然后我帮他分析好，然后我说这应用题你要把模型提炼出来，
嗯，
就是他说我总是应用题拿不到分，
嗯，
我说应用题你看啊，就是他每个应用题都不一样，每个工程项目都不一样，对吧？今天是在这儿挖池子，明天在那儿挖沟，对吧？
嗯。
但是这背后有一个模型，
嗯，
一定要把那个物理模型给找到，
嗯，
对吧？就跟我小时候做数学相遇问题、随机问题。
所以我感觉，就你比较擅长的是那种可以提炼出这个，就是只要你能揣摩出题人的心态和策略的东西，
他就马上快被我征服了。
OK， 所以你就跟你玩游戏一样，你是一个，就是你有能开一个上帝视角来看这件事儿。
嗯，也对，我平时也玩游戏，
对，
喜欢玩《星际争霸》。
对，但是就是说，咱们怎么就是应对人生这场大考呢？很多时候是无解的。
对，对，的确
对
很难，
因为这个出题人不知道是谁，
真的很难。
有可能你就谜底就在谜面上，那个问题是你自己的答案造成的。
没错，就是这很多问题是自己造成的。
对，
嗯，但是怎么说呢？如果我们具备一个踏实的心态，
嗯，
就是我们实事求是吧，
嗯、
是吧？诚实，
嗯，
面对自己，面对问题，
嗯，
对吧？那么少看外界的干扰，
嗯，
就是只做好一件事情。第一，了解你自己到底哪个地方薄弱，
嗯、
到底哪个地方要解决，
嗯，
了解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解决，
嗯，
研究自己，研究东西，
嗯，研究对象，
对象
和客观环境，对，
对，我觉得结果不会差，
嗯，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乐观且积极的心态。我觉得因为医疗考研，我感觉包括我在微博上问我说大家有什么好玩或者说比较离奇的考研经历吗？我感觉都是那个色调都是灰蒙蒙的。但是我是觉得其实我们应该更稍微 positive 一点。
嗯、是为什么？是因为那个现在就是录取率
啊是被迫的吧？
暴露比
对
比较高，
对，
就是大部分同学还是会挂的，
嗯，
就是上岸的是少数，
嗯，
就五分之一嘛，五分之四人要挂的，
嗯，
所以这个大部分的色调的确是灰暗的，
嗯
嗯。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这个怎么说学员饱和吗？如果有人听了这个节目还想找你的话是可以啊，不饱和，
不饱和、
啊、可以找你是吧？
可以找我，对、
啊，
欢迎大家来找我，因为你找我的话这个问题得解、
嗯、
这一点可以说不仅是你开心我也很开心，
嗯，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嗯
嗯，我很乐于帮助。
那就欢迎大家去找这个温医生的考研英语咨询，好吧？
嗯，谢谢。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拜拜。
好，拜拜。给我一个空间。
没有人走过，感觉到自己被冷落。给我一段时间，没有人曾经爱过，再一次体会寂寞。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我还是原来的我。